旅行公司的优势探索实体工作坊开放报名咯。如果现在的你在工作中有点倦怠停滞，想要探索自己的优势和动力，或是想要运用你的优势更快的达成目标，这场工作坊都会很适合你。那这场工作坊会包含盖洛普优势测验 Top 5， 我们会聚焦工作的场景，带你从认识到应用自己的天赋报告，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独特的职场优势。工作坊是小班制的，限额20名，双人报名还有限量的专属优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来报名工作坊吧，让我们陪你一起挖掘你的职场隐性优势。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 Goals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 Bruce 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那会认识 Bruce 呢，其实是上一次在我们的实体工作坊认识的，就那天聊的过程，觉得他对这些天赋的观察，跟他对职涯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就觉得这些想法应该可以帮助到大家对于职涯有更多不同的观点，所以今天就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Bruce 来跟大家分享，那就赶快请 Bruce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uce，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跟我一样现在还在职涯上面探索跟迷惘的人。
OK， 现在还在探索迷惘是不
是？
是
的，只是可能那一天工作坊有比较多的灵感然后还有很多同频率的人一起在那边交流嘛那个氛围下就会想法比较多。
太好了，好啊，那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职涯经历好了，就以前在做什么，做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
好，那我的本科是经济系毕业，但是我毕业之后没有进入金融业，因为我自己首先用删去法删掉了我不太喜欢跟长期从事的行业。那我自己意识到我可能蛮喜欢对人的，所以我一毕业就去做了业务。
哦，
对，所以我的职涯前期是在电商产业当了差不多4年的电商业务。那我在4年之后又做了一次大转换，我转换产业到科技业，所以我现在是在科技业当业务。
哦，所以你是经济系毕业，但后来其实都虽然有不同的产业，有跨产业，但其实都是做业务的工作。
对
，OK， 好啊。那最近工作还好吗？
还可以，比起一年前是好太多了。
哦，真的哦？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我最近还蛮感动的是，我的同事们不止一个都有当面跟我说我成长了非常多，就是比起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在我身上看到我的成长。
What happened？
甚至是我的主管他上礼拜敲我说请我给他几个我最近的一些成就还有未来的3个想要在工作上面多探索的地方，原因是因为他要帮我申请升职。
哎呦，恭喜耶，天哪，也太好的消息了吧。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我自己的感觉是有一种虽然没有到苦尽甘来，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但是你会觉得过去这一年你承受的那一些迷惘跟痛苦是被肯定的，是有价值的。
天哪，这段经历跟这段转换真的要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先从源头这个迷惘是什么开始。你会把你的迷惘分成哪些不同的阶段吗？
好，那我最大的迷惘应该是在我离开电商产业的这个决定。好，
哦，就是跨产业的那个时候。
是的。
好啊，那聊聊为什么会离开电商。
好，因为电商在这边做了4年，要离开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嗯，
因为它毕竟有我很多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例如什么？
比方说我电商业务的工作，就是比方说你常看到某某虾皮这些平台上面有很多的商品在贩售，那业务的工作就是要想办法找到贩售这些商品的供应商，说服他们加入你这个平台，成为你的合作伙伴，然后把他们最有竞争力的商品都上架到这边，那卖出的东西就会算是这个业务的业绩。那我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供应商互动的感觉。
嗯，
我觉得有那种我用我的工作在帮助他们创造业绩。
嗯，
那这些争取到的业绩可能是可以成为他们养活家人或员工的一个收入来源。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向在互相帮助的一个工作，它有助人的成分在里面，彼此是平等跟互相合作的，一起来找最好的解法。所以这个工作内容我其实是喜欢的，但是呢还是要考虑到外部的因素，因为它毕竟是跟业绩直接挂钩的一个职位业务嘛，所以大部分在电商的公司啊，他们还是以业绩来判断你的价值。嗯，所以到后期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价值好像就是被这些你每个月能创造多少营业额跟毛利所决定，你不被当一个有完整个性的正常人来看待。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就是当那个被评量的东西太过数据化的时候，好像也没办法去说哎，我还其实还有另外的贡献呢、啊。
对，
因为评判的标准太单一了。
是、
okay、
每一个人都是被数字决定你的价值。
OK，
对，
你觉得这个到因为你后来到科技业了嘛，这件事情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有。
哦、oh, ，这个很有趣哎。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简单说，我跟业绩的挂钩没有以前那么直接了。说白一点，就是我主管在扛大部分的业绩。对
，OK，
所以身为他的 member， 对我的压力可以稍微小一点点。
OK， 为什么啊？你觉得这个跟产业的结构啊，或是整个人才架构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我觉得有诶，因为电商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找会热销的商品上来贩售嘛，那公司的盈利来源就是你的售价跟你的成本之间的那个差额，也就是你的毛利。嗯，对，但是大部分的毛利又贡献在行销费用上面。嗯，所以电商平台越来越多嘛，那大家能拼的基本上就是价格战。嗯，所以你在价格要杀到比对手低的情况下、
哦、
你又要追求高
毛利，
嗯，那你牺牲的就是厂商的利润或者甚至是商品本身的品质嘛。嗯，所以这个长期我看下来，我觉得整个市场状态跟氛围是不健康的。
OK，
对，
那你那个时候的迷惘感觉是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虽然喜欢我的工作内容，但是我觉得我走到一个尽头了。嗯，所以
那个感觉是什么？
那个感觉呢，其实你想要换去一个可以避开上面这些雷点的一个职位或是地方，可是你又不知道哪一些地方符合你开出的这些条件、哦、但是你又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标准去寻找。
完全理解，完全理解，因为你过去的经验都在电商，虽然可能有做一些转换，但其实你最熟悉的就是电商这个产业。你知道你不喜欢，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去哪里，因为我还没有试过其他东西。
是，那你说我的确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试，可是我的时间也是我的成本嘛，因为我在电商四年了，你说这样想换就换，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我
会担心吧。
对，那如果我要换去下一个地方没有更好怎么办？嗯，那难道我马上一个月两个月后马上再换下一份吗？对，那中间这个转换成本其实是高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考虑了非常多的因素，我还甚至就是裸辞啊，然后给自己三四个月的时间可能学习写程式啊。
哦，还有这一段。
对，因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方向都没有嘛，那干脆就找一下外部有什么选项是热门的。那台湾的软体工程师我自己觉得蛮吃香的啦、嗯、那甚至是你以后想要到别的公司或是国外的公司工作，他甚至是可以数位游牧的。嗯嗯嗯，对，然后薪水跟发展性都好，所以在这样的外部条件的考虑下，我就是有一段时间自己尝试自学程式、喔、
结果呢？
结果就是不适合。不适合吃这行饭。
OK， 为什么你感觉的不适合是？
我觉得初期我虽然有写出一些东西，但是到后面我觉得我没有很享受那一个过程。
OK，
对，而且你写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动力再往下去钻研。Okay。对，所以你想象一下未来十年二十年都做着这样的工作的话，我会是痛苦的。嗯，对，那不会是我向往的长期理想的生活。
嗯，那你会后悔去写程式这段时间吗？
不会，因为你只有尝试了，你才能验证这个热情是不是真的。
真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很赞。
对，毕竟你去尝试了，你淘汰掉一条，你
对，
有可能会投入更多时间
的路，一直想着说，哎，这条路是不是适合我去走呢？
对，不如就试一次。
对，发现哦，真的不是。
对，那也很好嘛。
对，那后来呢？怎么找到下一步的？
我那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找，所以我一样用外部条件来看。嗯，那我就用我电商这四年来的遇到的几个我讨厌的点、
okay。
来当做我筛选的标准。 比方说在电商它的稳定性很低嘛，因为你的价值就是被业绩所决定，你业绩不好你可能下个月就要走人。
真的哦？
对、啊、
这么快？
你可能三个月六个月跟一年都要各被 review 一次，那你可能有危险的状况的时候，你的主管就会找你去小房间谈一谈。对啊，所以其实在这个环境下，我第一个就想要找到下一份是稳定性高的工作。
OK，
对。然后第二个条件是我希望他每年调薪。
哦、oh, 你的稳定性还包含这个？
对，
稳定成长的薪资
是。嗯，对。然后他的业绩压力我希望不要太大。
OK，
对，
至少不要被 review 的速度这么快。
是的，不要这么极端。
OK，
对。然后工作内容如果可以的话变化性低一点。
哦、
对，就是我会了之后我后面好日子就比较多了。
OK OK， 可以更稳健一点的成长的感觉。
因为电商那四年其实实在是太不稳定了，所以你就要用一些反指标来想一下一份工作要怎么避开。
OK， 我觉得这很棒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做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有些东西我真的不太喜欢，那我知道不喜欢我就是选哎，那另外一个反向是什么呢？
对，至少先避开这些事情。
嗯，这很棒。
对，所以符合以上这几个条件的呢，我后来想来想去就只有两个选项在台湾是符合的，一个是公务员。
OK。
对，另外一个是科技业。
OK，
对。
OK， 所以你其实蛮习惯从外部机会来思考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只有想到这一个筛选标准。
OK OK，
对，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接触任何的自我探索跟坊间的一些心灵成长或是工作坊的。
OK，
对，所以那时候只能凭这些直觉的条件去判断。
OK，那我觉得那蛮有趣的，就是表示因为你后来开始上很多课嘛。
对，
这边是不是就比较多一点内在的部分出来了？
对。
OK， 那这个就蛮有趣，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就你刚好也经历过哦，就是从外部条件来思考工作，然后以及整合内部的思考来挑工作，你自己的感受或是实际的操作下来，你的觉得心得是什么？
我觉得你光从外部看，比方说我开出那几个条件，当然是会找到有机会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是比方说公务员好了，你去了之后也许那些外在条件都符合你刚刚开出的条件，但是你内在真的会开心吗？你每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真的是符合你的个人价值的吗？那就是你理想中的生活样貌吗？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要考虑的点。
嗯，
对，因为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想想看，你每天工作到底是为了钱，当然是一个嘛，没有钱谁要来上班？
没错。
对，那你也可以想想看，为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所追求的。对，那我后来得出一个，我不管是看书或是参加工作坊或是用各种自由书写啊自我觉察的一些方式，我的工作观有非常大的改变。
OK，
对，简单说我以前就是想要钱赶快赚一赚，然后提早退休fire 的生活嘛。但是我后来经过，我到现在差不多有经历一整年的自我探索跟觉察，我的工作观已经改成要提早退休变成我要找到我一辈子想要投入的职业。
哦，哎，这蛮大的转变耶。
对，因为你提早退休了，但是你的人生从此就会快乐跟圆满了吗？这一题我是打上一个问号了。
嗯，可能还没有答案，但是值得思考。
是，所以我觉得这一题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OK，
因为
这个转变怎么发生的
？OK， 因为我自己去观察，好，这个就要讲到我的盖洛普里面有一个优势叫做成就。
OK，
对，那有成就的通常就是工作狂嘛，
就一直很喜欢忙碌，一直忙，然后追求一些新的事情，然后完成一些新的专案。
对，没错。那个工作的成就感，我发现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我在工作中的成就感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嗯，
很有使命感。那甚至是我可以从那个工作的结果来肯定我自己，获得更多自信。
嗯，
简单说就是我从工作的成就感中找到我自己的价值。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一定要可以去有使命感，然后他的成果必须是要有价值的。
嗯，
那甚至是我这一份工作是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帮助别人。
哦，
他是想要无时无刻的想要自我超越，就是不只是赚钱的工具，而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手段。
嗯，
对，所以我后来去观察，其实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真的也有在做什么事情吗？那些事情有让我觉得我持续在成长吗？或是 有比我在工作的时候更快乐吗？
嗯，
其实好像也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超有趣，因为 achiever 这个天赋就是其实很享受忙碌，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以前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提早退休，然后就可能就会对 achiever 来说可能就会想说，那我提早退休是也很好，但是退休之后我可能要找一些事情来忙，
对，
不然我会觉得闲着我自己好像很废，
是
是不是这种感觉？
没错，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蛮重要的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可能有些人真的觉得我每天我就提早退休躺在家里我爽、
哦、那也没问题，
是不是？但是以 Bruce 的天赋来说跟对自我的发现是，哎，我其实一直躺在家可能不是我最理想的状态，反而我想要的是一个我能够一辈子有点沉重啦，但是可能是可以让我贡献更久的一个真的是职涯，
对
对不对？然后
我从工作中每天在做的事情找到自我价值，
嗯，自我价值，然后肯定，然后成就感，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其实看待职涯选择就有一个蛮大的转变，从一开始是可能看外在的条件，
对，
然后到可能开始重视我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然后他值不值得我贡献，然后他能不能为我产生价值，或是为别人或是为社会产生价值，这便是你越来越多对于工作里面去思考到的层面。
对，没错
啊，很棒耶。好，那我们刚刚不是在聊你最就是迷惘的时候嘛，你刚刚是讲到说从电商然后要离开电商到下一步的这边是有那个迷惘的感觉，比较像是我不太喜欢现在的状况，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我下一步要去哪里，所以你做了一些不同的探索，比如说你想说、哦、外部条件来看去学学写程式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是，
然后试了之后发现哎那不是 doesn't work， 这不是我要的然后可能又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然后公务员嗯好像有一点部分符合，但好像也不是最理想的，然后后来就来到了科技业嘛。那进入科技业之后呢，就顺利了吗？
其实没有，像刚刚提到公务员嘛，我还真的有去考、啊、
哦，
对啊，我在还没离开电商之前萌生转职念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排除了科技业跟公务员两个选项嘛，那我就先从公务员这个选项事情，所以我在离职前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念书。
哇，Achiever，
对，
一看到目标就是实践。
对，然后我几乎每天晚上念到两三点，然后隔天八点准时到公司。
OK，
然后我这样的生活差不多过了五个月，
结果呢？
所以现在就在科技业了，没有考上。
是，那你有觉得也还好自己没考上吗？
哎有哎，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的。我觉得还好，我没有考上，但是我当时不会这样子想，
当然、啊，
就觉得我这五个月。难道就这样子了吗？
嗯，可恶，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啊、我明明可以好好睡觉的。
对，而且你那五个月念完之后其实我坦白讲一两个月内你就忘记你过去念的什么、
嗯、因为就是塞进去嘛，
没错、嗯、而且那些东西的实用度坦白说不高了、
嗯、
它就是一个让你通过甄选的工具跟、
嗯、好的，所以后来就进到科技业了嘛。那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因为你低潮的好像有两阶段，一个是你跨产业的时候，
是，
那后来现，然后刚刚你不是开头说啊，现在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迷惘，那现在这个迷惘跟之前那段迷惘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其实一样？
我现在的迷惘，好，我一开始的迷惘是我只从外部角度去看我的转职的，去评估我这些转职的选项嘛。那我现在的迷惘是我经过了一整年的自我追寻，上了这些课程跟工作坊之后，我评估转职的选项除了外在这些条件以外，我更深的是从我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可是呢，我就算知道我自己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这一些，我的盖洛普前五名是这一些，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有哪一些选项是同时符合这些外在条件跟内在条件。
哦，
对，那甚至是我要找到几个可能同时符合这些选项的，那我该去吗？或者是我该把这个选项当作我接下来长期的职涯选项吗？或者是说我应该还要再去探寻其他符合性更高的选项，我再来做转职的决定吗？
你现在有要转职吗？
我有这个想法，但是、
哦、你好诚实哦，谢谢。
对，但是它不会是短期内的事情、嗯、对，因为我想要，
你现在的评估点是什么？
我想要找到，简单说，我想要找到我接下来二三十年我都会想要持续去做的一份工作。对，或者是
你觉得这个想法这个有答案吗？
我觉得，
因为我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有 不是不能说连，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很难欸。
嗯，他的确是。
你觉得有这个答案存在吗？
坦白说我不知道但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欸。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为什么？
因为我的盖洛普的另外一个优势，它算优势吗？
天赋。
天赋是适应，
嗯
，adaptability，
嗯。
那它讲简单来说，就是你很活在当下了，
嗯。
但是它的反面的缺点就是它不容易考虑未来，
嗯。
所以像有适应天赋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活一天过一天算一天的。有这种倾向，但是他们不会长远考虑到三年后、五年后，甚至十年后，
嗯，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嗯，
或者是你想要过着什么样的理想生活，
嗯，
我觉得我刚好就是缺乏这个对未来的想象跟憧憬。
哦，那你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吗？
我觉得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每一步都是顺着当下的状况走的话，你很容易迷失了自己。而且你从未来回来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那时候没有多想一点？也许我就可以做更好的决定。我现在就不会这样子。
哦，
对，所以从我现在倒退 回去看好了。我现在其实我下个月要三十岁了嘛，那我就会倒回去看说，如果我在毕业的时候22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楚了我现在的这些内外在条件，我对我的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象。我在30岁甚至40岁的时候，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状态？那我是不是在那个阶段，我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准备跟累积？
哦，因为你的第一名是回顾天赋，
没错，对。
刚这一段以上超级回顾的，
是。
欸，但我想要跟你分享，就是因为那天我刚好就在跟我同事聊，我的适应天赋在我第6名，
嗯，
所以我其实也不是那种很看未来的一个目标然后就直往那边的人，
嗯，
我其实也蛮尝试看我现在手边有什么样的机会，然后哪一个更适合我，
嗯，
然后哪一个我可能更有优势或是我做起来更开心，我就往那个方向去。然后那天我就在跟我同事闲聊，就说天哪，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以前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老师，然后我现在就成为一个老师，然后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成为一个职业咨询师，然后我们就居然成为了一个职业咨询师，
误打误撞。
然后那时候我在聊这件事，就是想到我自己也想到一件事，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目标很重要，我同意目标很重要，
嗯，
但我不太确定就是那个目标到底应该要想多远以后的目标才合理。然后我就想这件事情会不会其实也跟每个人的个性跟适合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真的那种北极星型的，他可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10年后真的变成一个什么，或是他想要进去某一个很特定的产业或是特定的公司，他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嗯，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没有那么明确的。那没有那么明确的人，如果他天生就是这样，但他需要去设定一个北极星吗？还是其实我们可以从身边的机会慢慢靠近就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是不是？
是，
你觉得呢？
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有北极星还是相对好的。
OK，
对，因为你有北极星的话，你做的每一步都可以让你朝那一颗北极星越靠近嘛。
OK，
因为那个北极星就是你终极最憧憬的
那你觉得那个北极星需要有什么条件？
条件吗？
对你来说，
我觉得它应该是，就是我想象的那个自己是每天都在做着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工作，对，
嗯，
然后
那你觉得那个有意义的工作，嗯，它必须要现在就画好吗？还是其实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它终究因为你一直在做着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它一定会在这一条有意义的工作上？
我觉得它会是我理想生活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我每天，因为工作毕竟占我每天1/3的时间嘛，所以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是感觉到有价值跟意义的，那再加上我的工作以外，我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让我的生活更多元跟 更丰富的事情的话，
嗯，
我觉得那样的理想生活是我追寻
的，嗯，
我对我的工作满意度高，然后工作以外我又有觉得有趣的事情，
嗯，
同时让我的生活更有更多的层面，
哦，所以这个加在一起就有点像你的北极星吗？
可以这么说
啊。
对，
那会不会其实你已经在路上了？
我觉得有比之前更靠近。
OK OK，
对，如果1到10分的话，我以前可能是2分吧，我现在可能有前进到5分。
很棒啊，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了。
对，
而且那个北极星随着你越往前走，感觉会应该是会越来越清晰的。
是，我现在就是想办法让那个北极星越来越清晰
啊，很棒。
对，
好，那你在靠近自己的北极星的这条路上啊，你刚刚提到说你接触了蛮多不同的课程嘛，那你有觉得哪些课程对你来讲有帮助吗？
我其实这一切的源头是来自于一堂课，我可以讲名字吗？
可以啊。
好，它是另外一个教育机构叫做大人学，他开了一堂叫做寻找天赋与热情的系统化做法。这一堂课是我快一年以来自我觉察的起点
啊，入门。
对，我就是因为听了这一堂课之后，我才会开始做这些各种各方面的课程啊，或是价值观的追寻啊，自我觉察。所以在那之后，我就陆陆续续接触了比方说其他机构的一对一职涯咨询，那或者是参加工作坊，那最近当然就是参加 Between Ghosts 的线上课程跟优势探索的工作坊。对，那其实每一段都给我有，它就像是拼图一样吧。因为我觉得人一辈子啊，你就是从零开始认识自己了，它是一个追寻跟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我每上一个课程，或是我每去听一堂课，好像就是又收集到一块自己不知道的拼图。对，所以我感觉是把我这个人拼得越来越完整。对，所以你说我的北极星越来越清晰了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所以在这些课程当中，我对自己的价值观啦，我想要长期从事的工作啦，或是甚至是把现在的工作最喜欢跟最不喜欢的各三大原因拆解出来，各给他们一个代表的分数。这些
这是我们的引导课，对不对？
是的。对，那这个也是这一堂引导课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觉得哦，我想换工作，然后我就是不喜欢，然后我也说不出来不喜欢在哪里，那就是单纯的觉得换工作就可以解决现在这些你不喜欢的问题，这个其实不太可能。对，因为你连自己不喜欢在哪里跟你喜欢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
就模模糊糊的。
对，你怎么能预期下一份工作可以比现在更好呢？对啊，搞不好同样的事情你没有解决，你到下一个职场环境还是会存在嘛。对，因为那就是你该解决的课题，所以我选择先把这个课题拆解出来。所以我就发现诶，其实我对现在的工作厌恶程度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因为我不喜欢的三个原因嘛，加上我喜欢的三个原因，我各给他们一个分数加权之后，我本来以为是负二十几哦，最负的是负三十分嘛，我本来以为是负二十几分，结果居然是负五分。
OK，
所以代表这一份工作但是我应该做还可以做的还不错啦。对啊，虽然那一些不喜欢的元素其实是带给我蛮大的痛苦程度，但是那些喜欢的事情是可以 cover 过那个痛苦的。对，
那时候设计这堂课的时候，的确因为那堂课它的课名就叫做现在的工作适合我吗？
对，
其实设计出来就是因为太多人面对现在的工作会有一种就是你知道我们都会放大不喜欢的东西，然后可是那些不喜欢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集合全部搅在一起，然后就很难判断说那我到底要不要离开。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 Bruce 刚刚讲的，我们先来我们客观的像把那个毛线球解开，一条一条拉出来，喜欢的不喜欢的拉出来，然后真的很多人就会像你一样列出来发现哦，其实没那么讨厌嘛，然后就其实还有可以留下来努力的空间嘛，然后也有些人就一列出来就哦，真的要离职。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让我们客观的看到哦，我现在脑袋里的想法是这样，那我就可以为自己比较踏实的做一个决定。
是，
对，那这堂课叫做现在工作适合我嘛。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把那个今天有提到的课程资讯放在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
好的，
好，所以那你觉得这个音频课，因为它是一个教练引导课嘛，然后是音频的方式，然后一步一步这样上完，那你上完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或是印象深刻的环节是什么？
我觉得像刚刚那一个就是我其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把我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具象化出来，然后我也给他们一个量化的标准。像负五分就是你大概可以知道你现在对这份工作的
就有一点不喜欢这样。
对，所以我的 结论就是我还做得下去，但是最终我还是必须要做一个转换、
哦、
那至于那是什么时候，
但可能不急，
对、嗯、没错、
OK、
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环节是他鼓励我去把我理想中的那个工作条件或者环境列出来，因为那个可能就是
正向的去表述，
是、嗯，比方说你现在不喜欢的地方，你希望它怎么变得更好，那搞不好那就是你寻找下一份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没错，你都有 get 到，
是不是？
赞赞。
对，
好，那这个是你接触，这是你接触 Between Ghost 的第一堂课
、啊、对，没错、
okay、然后后来你是为什么会来实体工作坊？
哦，因为我在刚刚讲去年开始探索的那个时候啊，我就先做了盖洛普。
哦、oh. ，
对，我什么课都还没有做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就推荐我先做 MBTI 跟盖洛普。
OK OK，
对，因为他也是一个对于身心灵钻研还蛮深的一位朋友，对，所以我当时就把盖洛普的34项测验全部做完了。
Oh, OK，
但是我做完之后，我是看不懂的，
合理。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中文，但是每一个字我都认得，那凑成一个描述我就不太懂他的意思、哦、
真的很多人都这样说、
嗯、是，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些特质对我的工作跟生活有什么影响，那我就放在那边快要一年的时间、嗯、就是我觉得啊，做完之后一直没有去回顾它。对啊，那后来就是接触了 Between Ghost 的这一堂线上课程嘛，然后又看到刚好居然有这一堂实体课去探讨盖洛普的结果，
嗯，
对，那我就觉得我都做完那么久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把它翻出来认识一下、嗯、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探索不同的工具，因为像刚刚讲它是一个拼图的过程嘛，每个工具可能都会让你认识不同面向的自己，
嗯，
也许都会让我朝那个北极星更近一点，所以我就来上课
啊。是这样，那一堂课我们是一整天嘛，
对，
那你觉得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环节？
我觉得有，因为首先他就是把我的五大天赋都解释得很清楚嘛，所以我对于这五大天赋的定义更清楚了，
嗯，
那更印象深刻的是这五大天赋原来对我的工作帮助是大于我的想象的。
哦，从矩阵吗？
从矩阵，
嗯，
然后还有比方说盲点啦，这五大天赋有什么盲点，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你可以怎么样克服这些盲点，它有一个抽丝剥茧反思的一个过程、
哦、那你要举个例子，就是譬如说哪一个然后对你的工作真的哇、哦、居然有这么大的帮助。
好，我觉得回顾这一件这个特
质 Top One，
对，我没有想到我当初做的时候发现我的 Top One 居然是回顾的时候，我非常傻眼。
你要不要讲一下回顾什么意思？
好，回顾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一直埋首在过去的时间，他会一直看过去的历史，一直沉浸在过去发生的事情里面。
嗯，
对，那我就觉得哦，有啦，我的确是还蛮喜欢历史故事跟人物的、嗯、那这对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帮助？
我懂我懂，
这到底算是什么优势、嗯、对，我一直不断的在思考这件事情。那来上这一堂课之后我算是得到一个解答，因为像刚刚提到拆解盲点的这个环节嘛，我虽然很快的意识到它的盲点就是你会很容易陷在过去无法改变跟控制的事嘛，可是我发现有一个优点，就是因为你犯的错啊，你会不断的去回想说下一次一样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得更好、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就是你在接触新事物的时候你需要适应的时间可能会比别人稍长一点点，但是一旦你做过了，一旦你犯了错，你学习的那个效果会比别人更好、
嗯、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
对，不容
易犯一样的错，不会容许自己做这件事，
对，因为过去的那个经验只要发生一次你的印象就会比别人还要深刻。
嗯，真的耶，而且我觉得这个分享超棒，就是有时候我们就不管有没有做过盖洛普啦，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这有什么缺点，然后就觉得啊，就是我的缺点，但是其实你真的从反面来看，其实每一个缺点它可能都延伸是一个我们的优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赞，
是
这个思考的层面也可以帮助大家，有时候如果啊不知道怎么思考自己的优点的话，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对，这也是我的发现，就是缺点的背后可能就是优点、
嗯、真的很棒耶。好，那你觉得上完这堂课你会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 这些天赋我更知道他们在我的工作上面会怎么样帮助我，所以我就会想办法，因为对于这一份工作我觉得它的有趣性其实跟成就感是稍微低落的，对我个人来说啦。
哦，你说对现况吗？
对现况。
OK，
对，它也是我想要转职的其中的原因。
出在哪一个上面？
你说哪一个优势？
五大天赋有跟哪一个比较冲突多一点吗？
Achiever 吧，跟和谐。
哦，成就和谐。
成就跟和谐都有。
哦，为什么？
因为
它不够让你忙碌吗？
忙碌不一定有成就感。应该这么说。
Oh, OK
你可能在瞎忙。
okay.
或是你忙的那一些事情或是成果并不是你追求的。
OK，
对啊，
懂。那和谐呢？
和谐就是我的工作是业务嘛，所以我就是要做任何的事情来符合我客户的期待跟要求。对啊，那
让他们开心。
是的，那服务他们的过程可能有一些对话不是愉快的，对，沟通的方式啊，对啊，那甚至是要求本身你不觉得它是一件让你快乐的事情，对啊，那这一些其实考虑到我这两个优势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没有符合，
懂懂懂，
对，所以我会把这两个优势放在我之后想要转换的那个长期的条件上面。对，因为我觉得人的关系对我来说非常之重要。
我觉得 Bruce 的分享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你透过我们刚刚讲那个引导课啊，让你去看到说，哦，现在分数是负五分嘛，然后就是会觉得，哦，这份工作其实除了负面的之外其实还是有正面的，所以我是可以留下来再努力的。
是，
然后在工作坊这边，哦，你发现了有一些天赋是支援到的，但是有一些天赋是没有支援到的，然后反而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对，
可是对于你来说好像光是知道这件事情就已经解决了某些你的问题的感觉，因为你就觉得，哎，我其实不急着现在要做出决定，而是我更清楚我为什么会喜欢或不喜欢，或是这里为什么适合或不适合。那帮助我去做判断之后，我知道我在这边可以再做些什么，然后我接下来，哦，我确定我要移动了，但只是不是现在，但我知道我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更想要的方向。就是光知道这件事好像就已经让你心比较安定了一点的感觉。
对，
我听起来啦，
对，至少我清楚的认知到现在的现况，然后我在工作上面我的天赋可以怎么发挥，还有哪一些地方是我如果真的要转换的话，哪一些地方是我可以再追求更好还可以改善的地方。
哎，那我问你哦，
对，
就是这五个里面啊，你挑一两个，就是接下来的工作你会想要它发挥多一点，你会挑哪一两个？
我觉得沟通跟成就。
你会希望他们怎么发挥？
沟通的话其实在我现在的工作也发挥的蛮好的，因为业务就是他比起其他职位沟通的成分占比更高嘛，对啊，那我觉得这个特点是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可以跟各个跨部门甚至是 team 内的人有不同的交流，甚至是大家一起在共同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个沟通的过程，开会啊，讨论啊，这个都是我很喜欢的部分，所以我希望我在我的未来的每一份职涯的转换上面都能够维持住，
让你多一点机会可以分享，然后跟人交流， 对， 对不对？
是，对。然后成就的话，就是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让我有成就感的，因为工作没有不辛苦的啦，坦白讲，但是我觉得那个辛苦是要值得的，是要有价值的。那怎么样是有价值的呢？就是你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哇，我过去付出的这些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然后这个成就感是会让你想要再进入下一个循环的，你会想要不断的回来做这件事情，它会让你愿意去承受下一次过程当中的那个痛苦，因为你享受到的那个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那你觉得这五个里面最帮助你当业务的你会说是哪一个天赋？
我觉得是沟通。对，因为他对我的到现在的职涯阶段来说帮助都还蛮大的，在每一份工作上面。
哦，
对，
所以感觉沟通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非常重
要。它好像是一个你的要 keep 住的一个蛮核心的，
没错，
的元素。
对，
就如果怪不得你学写程式写不下去。
对啊，虽然
因为你没有在跟电脑沟通啊。
对，因为你沟通的对象是电脑。
就没有回应。
是啊，
不是真人，
没错。那虽然我现在 90% 的时间是坐在电脑前解决问题了，所以
哦，
这个深度关系的部分就少了那么一点。对啊，
所以你现在的沟通可能也对不够有所发挥，所以让你觉得闷闷的。
对，我更希望的是我有更多的时间，是我举个例子啦，比方说在现场去帮人解决问题。
嗯，
那甚我举个例子啊，像是职涯咨询师有这个特质嘛。
对啊，
因为你就是跟人面对面，然后你在做的事情，其实你在跟人互动的过程，你在做的事情也在帮助到他。
对，
所以他同时有跟人沟通跟助人的成分，还有那个 harmony 那个和谐的成分
的。哦，真的耶。那你觉得如果假设我们 keep 现在的工作，然后你去发展副业做譬如说假设职涯咨询师或是其他的这种可以别人跟别人沟通的助人工作，这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北极星的样貌吗？
欸，是，坦白说是。哦，但是这个就是我不确定他，第一个是他真的是我的北极星吗？第二个问题是他是我唯一的一颗北极星吗？
嗯，没错，
是，
这是我们要去探寻的。就像我们去学写程式看看啊，发现不太适合。
对，
但是我去试试看当业务，哎，适合。
没错，
很好，好啦，很棒啊，就是感觉有更多的机会出现的感觉。
对，
嗯，然后更多的可能性吧，就不一定是在一份工作上面。
对，
嗯，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没错，
而且这也蛮呼应到你的多元的成就。
成就吗？
对不对？
我觉得算是有。
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的很重视这个价值感成就感嘛。
对，
那这个成就感你可能也希望它是多元样貌的。
是，
嗯，这说不定就是一个，
就是我的成就感可以从我的工作获得，但是我从生活的其他面向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就感。
嗯，没错。好耶，欸，很赞。那你觉得你上完这个实体的工作坊啊，它会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上？
我觉得适合任何现在对不管你的人生或是职涯感到迷惘的人，因为很可惜啦，台湾的教育不会鼓励我们去从内在去看自己或者去探索自己。对啊，你看那些国高中生每天光要把发下来的考卷写完就已经没有时间了嘛，晚上还要去补习，你怎么会有时间去做这些自我的探索跟觉察呢？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早期的阶段，啊，你就意识到你要从自己开始认识起，去解析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天赋，而不是专注在把弱项弱科目补起来，而是找出你的长处，然后把它变成你的武器。
嗯，
那我觉得人生会非常不一样，因为你在早期阶段就发现你的优势。
嗯，真的。
然后你就开始投入你的时间跟精力在扶植你的这一个优势上面。
嗯嗯，
对，那你只要稍加个努力几年，也许你就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
真的很棒。那给大家两个你推荐的原因。
推荐的原因啊，这一堂课吗？
嗯，实体工作坊。
我觉得第一个它清楚的 带你了解你的每一个优势代表什么，然后它跟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现在的生活。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它的氛围非常棒，像我那一天上课啊， Grace 就说我们这一堂课有深度关系天赋的人非常多。
嗯，
对，那来这一堂课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是很乐于分享，
真的，
而且大家都是带着那种很热烈想要找到伙伴啊，或是彼此可以找到共同点的那种心情来的。所以你在这边跟人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氛围很好，因为大家都会很愿意倾听跟分享，然后也会给你很正向的回应。
嗯，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线上课取代不来的，所以很推荐大家来实体课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嗯，你那天有收到什么同学回馈你觉得印象深刻吗？
有耶，欸，就是我那一桌同桌的人其实大家对于工作的倦怠都还蛮高的甚至是别桌的也有，所以我们在课间交流的时候就会比方说听到你在科技业嘛，那大家就会来问一下说科技业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啊，那我就还蛮喜欢分享这些，因为我觉得我在分享的同时也是在帮助他们，
真的满足你的沟通天赋。
是，对，然后他们给我的回馈甚至是他们提到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困扰，然后我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回馈，那突然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给的回馈算是还蛮中肯。
嗯，
对，那这些回馈我都觉得也许我可能真的有沟通上面或者是引导的一些天赋在。
嗯，
对啊，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肯定。
嗯嗯嗯，很棒。
对，
很棒，就是也在那个讨论过程当中也让自己更有自信。
对，因为你发现原来你做得到 帮助人的这个价值。
哦，而且这刚好是你想要的。
对，我原本没有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验证
真的
我这个天赋的。
我发现你很喜欢验证。
对，我觉得就是要行动去验证。
真的真的很重
要，不然停留在想象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嗯嗯，好耶，非常感谢 Bruce。 因为其实那天你们这一班的确，我记得好像 Top 5里面都是深度关系，对不对？
对，
刚好这班的属性。但其实我带过这么多不同的班，每个月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那个班级的样貌啦，因为我们 Top 5都会长不一样嘛。但是的确像你说的，大家会来上自我探索类型的工作坊，其实都是对于了解自己有很高度的想望嘛。
对，
那所以他通常会想要了解自己，会更愿意分享，因为你会想要听到别人怎么揭露他自己，然后透过这个讨论，其实你也会了解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样貌，然后透过大家不同的分享，你会了解说，哦，原来这样的天赋是这样展现，那也会给自己一些不同的思考点。
对，
然后我们每次在那个安排分组的时候，也会做很多的小巧思，然后就是把大家如果有一些共同的天赋排在一起，所以大家就可以针对那些共同的天赋，可以去做更多的延伸讨论，就发现哦，原来同一个天赋在每个人身上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我们也会特别去看那个大家的年资，然后跟大家的那个在哪里的产业类别，就是我们会稍微让它有一点 diverse， 就是让大家多元一点点可以一起讨论。因为我觉得实体工作坊真的很难得是大家都来到这里嘛。然后就我记得我那天也有讲说啊，如果你现在刚好想要转职，刚刚大家自我介绍讲哪一个产业有兴趣赶快就去问他。
对，
就是这样，就真的可以促成一个真的比较无私的交流。而且因为它不是工作的场合，
对，
就大家真的比较是卸下平常的那些防卫或是疲惫，来到这边就是做自己。
我觉得真的有回到大学时期的感觉，
轻松
对
的感觉，
就是大家是无私的在彼此分享跟倾听的。
对对，真的我觉得很棒，也感谢你那天感觉你们那组也讨论得很热烈，
是
很赞很赞。
对、啊，
感谢你的沟通天赋。
对
好啊，那非常感谢 Bruce 今天也很无私的分享，希望 Bruce 的分享也带给你更多的力量。那最后想问说，如果现在也有听众就是也在对工作有一点点的迷惘，然后可能有点没自信，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第一个呢，哦，4月28 Between Goals 就要开下一场
没错没错，
又是探索的工作坊，推荐
我们大概还有大概四五个名额。
对啊，其实我上过，我是真心推荐啦。因为如果没有方向的话，你就从这种很有这种团体一起来探索的这种氛围开始，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对。然后我觉得啊，人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地方啦。
嗯，
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优势，只是你还没有发现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工作中你觉得很没有意义，然后觉得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那我觉得你要很有意识的去记录下来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赞赞。好，那你有没有很认同的 quote 也可以送给我们呢？
我看到一句我非常有感的话在网络上，他好像是一个美国创业家讲，他说与其思考下次放假是什么时候，或许你该思考的是你要如何创造一个不会想逃离的生活。因为上班族每天就想着放假下次是什么时候连假。
嗯，今年没有了。
对，没有了，最后一个四天连假刚过对，但是我觉得像是之前还要讨论台湾要不要周休三日的问题嘛，那我觉得那其实都不是重点。因为面对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啊、你每周就算只上班一个小时， 你都会是痛苦的。
嗯，
所以上班多久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每天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符合你的天赋热情，这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很棒，同意，完全同意。
对，
嗯，非常感谢 Bruce。 那今天再次感谢 Bruce 无私的分享。我觉得 Bruce 的分享就是在每一步当中可能都还存有一点点怀疑，但没关系，因为在这些怀疑当中一定都有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地方，然后每一次不同的觉察跟不同的了解，我就带着这些发现再往前走一点点，然后透过去尝试再去更确定说哪一些东西是我喜欢跟不喜欢，然后再带着这些发现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职涯的路上有这些怀疑跟迷惘其实都非常非常正常，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共处， 然后我们怎么样让他们陪我们往前走，然后走往我们更理想的北极星。
是的，
非常感谢 Bruce。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的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 donate 我们，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为你制造更棒的内容。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加发展自我成长的内容，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课程跟工作坊的资讯，也欢迎到资讯栏去看更多的资讯。那也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和 IG。 那我们就下周见了，拜拜
拜拜。